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我是静慧姐姐。
我是童慧。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增广贤文。上一期我们学习了程夫人免夫教子的故事，深深被夫人的贤良淑德所感动。历史上像程夫人这样以其伟大的人格精神成就丈夫儿女的女性还有很多。诚如南怀瑾先生所言，中国文化传承了5000年，大半是靠过去历史上女性伟大的牺牲，以及她们所付出的忍辱负重的功劳。童慧，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
乡论逞英雄，家计渐渐退。贤妇令夫贵，恶妇令夫败。一人有庆，兆民贤赖。人老心未老，人穷志莫穷。
童慧读得很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乍富不知新受用，乍贫难改旧家风。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第一句经文是说，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各种挫折，不可能永远都是好日子。就像花儿一样，再美也不过百日。另一方面也比喻人与人之间的友情难以持久。第二句经文出自《水浒传》，杀人可恕是说壮士不惧生死，纵然是对方把自己杀了，也可以原谅对方。然而若是对方一再阴谋加害，则天理人情皆不能容。第三句是说，积习成惯之后，改变就非常不易。一个穷人突然变成了富翁，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使用这些钱财，甚至会肆意妄为，迷失自我。同理，富人习惯了奢侈的生活，如果有一天变贫穷了，他就会有巨大的落差感，难以适应没钱的日子。第四句经文出自汉末大贤孔融。孔融虽居家失事，而宾客日满其门。他常常感叹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这里是教导我们要广交良友。
童慧解释得很好，生活中我们往往因为疏忽了朋友间的相处之道，所以友情一生变故。论语讲，朋友硕思疏矣，朋友之间劝善归过是本分，有急难事也应该伸出援手相助，但规劝不能太频繁，平时来往也不可太过繁琐，否则彼此的关系就会疏离。第二句经文可以和河峡水急，人急即生会同文意。在重定增广贤文中还有一句，以事凌人，事败人凌我。穷象追狗，象穷狗咬人。假如人在得势的时候仗势欺人， 一旦失势，当初受欺负的人也会反过来欺负他。假如在死胡同里追狗，当狗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会反过来咬人。所以古人说，量大福大。只要我们能拓宽心量，自然能四海之内皆兄弟。第三句经文是教导我们，不论是财富、精力还是时间，都不可以浪费。老子说，智人视天莫若色，夫为色是为造福，造福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是为根深固地，长生久世之道。做人做事说话都要懂得节省，集中意志做正当的事，这是对精神对生命的节省。懂得节省自己的精气神，才有能力积累德行，有了扎实的德行修养，做人做事就无往而不利，这样便能把握自己的生命。
静慧姐姐，如果人人都能明白节省之道，那么诈贫诈富对我们还能有什么影响呢？
是的，同慧，说到诈贫难改旧家风，跟你讲一个近代人物的故事。袁克定是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的长子，早年留学德国，精通英语和德语。袁克定的修养非常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很注重生活礼节，与人见面也很客气，总是欠身点头，微笑致意，态度和善，很有风度。因袁克定在德国期间，为德国当时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所以对德国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在父亲袁世凯正式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袁克定便开始积极筹划，鼓动父亲称帝复辟，希望能因此出任皇储。当时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办了一份《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必读的报纸。为了坚定父亲恢复帝制的决心，袁克定不惜重金雇人假造了一份《顺天时报》，把所有反对帝制的资讯全部过滤掉，只收录拥护帝制的内容，并发起组织筹安会，使父亲误认为民心亦如此。这份为父亲量身定做的假时报伴随袁世凯很长时间。因此当袁世凯在护国战争中失利，不得不取消帝制后，大骂袁克定欺负误国，可为时已晚。1916年5月初5，在举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溘然长逝。临终前他长叹道，克定害我。袁世凯去世后留下了巨额财产，袁克定作为长子主持分家，可是很快袁克定就坐吃山空，到后来只能在京郊租一间小屋居住，靠人接济度日，每天只吃窝头。尽管如此落魄，但袁克定每次吃饭时必要正襟危坐，胸前配的餐巾，用刀叉把窝头切成薄片，配上咸菜再进餐。他的表弟为此还特意题诗一首，池水昆明应必须，望洋空叹时无余，粗茶淡饭宜如旧，只少公瞻住起居。同慧， 听了今天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吗？
财富、地位本没有对错之分，只看我们会不会使用它。善于运用的人，可以为天下除大患、造大福，而没有智慧的人，往往反被这些外物所累，糊涂颠倒，作茧自缚，结果害人害己。所以古圣先贤才反复叮咛我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呢。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乍富不知新受用，乍贫难改旧家风。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乍富不知新受用，乍贫难改旧家风。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童心说乐园，后面的故事更精彩，记得来听哦。